跟书记也谢谢这些青年人跟孩童用一个很具 creative 的方式提醒我们。但如果你礼拜五不能来，你可以自己准备一个鞋盒礼拜天带来，还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礼拜五有事情你不能够来参加，那个礼拜天你准备好了鞋盒带来教会，教会然然的会帮你是送到收集站去，因为我们会一连有几个礼拜是在这里收集，然后大概是我想是到十月中就要截止了，所以是请大家是准备。只是说礼拜五你来的话呢，教会会准备了花纸，你可以包装那些鞋盒，然后并且如果你礼拜五来的话，教会也有准备一些的小礼物，万一你的礼盒好像觉得还是觉得没有就是不够那个礼物的话，还有教会会提供小礼物给你放进去，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所以是希望大家一同来参与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今天是还是讲 QT， 其实这两三个礼拜呢，我一直都是在鼓励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够礼拜在今天 actually 是今天要报名，然后在来年订购一年的是灵修的书籍。但是当然你说我平常我每一天我自己看一张圣经当然也可以，但是这个灵修书有几个好处，我想我已经解释过一点。第一，在中文的版本里面它是按照是圣经来到讲，在英文里面也是如此。很多的灵修书，比如我自己很爱看的《荒漠甘泉》啊这一类，每日灵粮啊，都是看一段圣经，然后就有很多人的解释。但他这个我们这个灵修书是活泼生命，它是把圣经分成段落章节，让大家每天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灵修。第二其实在中文的版本里面更有一个特色，它还有英文在里面。有时候我们看中文和合本的经文，这是90多年前的写成的，所以有很多的话是不一定可能很通顺，但是你可以有英文来到参考。第三是每一天的这个经文都会有详细的解释在后面，它一定是把当天的经文分成两段来到解释，以致我们能够从经文中是学习跟明白。最后这是当我们一起都用同一个灵修材料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步来到进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是值得大家参与，而一个月5块钱大概等于你少喝两杯 Starbucks 的咖啡，但是可能是很值得一同来到参与的一个为你自己灵修生活好处而做的事情。我可不可以在这里问一问，我们今天在座的哪些已经是报了名订购来年的是全年的那个灵修书的，请你站一站起来，请David 看一看已经报名的，还有其他哪还没有站起来的，你就去每一个去问好了。好，谢谢。因为今天也是跟大家是同样的思想，我们为什么是需要来到天天的灵修？其实那个经文我们思想的是尼希米记第8章1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神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聪明者耳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啊，巴尼士比人雅明、雅古、沙比泰、何地拉、雅西特、西亚、雅扎、约萨卡、哈南、比亚拉，以利人是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哀哭悲哀。这是因为众民听了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的来亲近你。透过读你的话语，并且让我们是不单单听，并且能够是明白，并且能够融会贯通，并且在生命中行出来，以致就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今天还有一些的人还没有是定书的，也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是来到定这个灵修的书，也是我们能够使大家一同的来到是学习神的话，让我们灵命更有长进。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为什么要读上帝的话？我相信圣经中给我们很多的原因，但是在这里我先简简单单的提出三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如何的生活。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他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在生命中希望能够好好的跟人相处，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自处，我们怎么样子来到过生活，我们就需要好好学习上帝的话。比如圣经里在新约有很多夫妻的关系的教导，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着教导去实行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定更幸福更美满。那常常的是出了问题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是起码有一方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去行。所以圣经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就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们遵行神的诫命，能让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好叫我们存活。这个存活不单单只是还能是勉强的活下去，而且还是要活得精彩。能常常的我们说信耶稣有永生，且永生不是说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才能够享受到的那一种天堂的生活。永生就是说因为你信靠耶稣，你今天就能够活在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当中，这才是永生。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话，因为当我们是谨守遵行圣经的教训的时候，上帝会看顾我们，会祝福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是活得更幸福更美好。 我们看看利未记十八章也是有同样的提醒。利未记提醒神的子民说，你们不要学埃及人，你们以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恶俗行。耶和华呢，在当时他们这些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都有问题。然后什么呢？神说，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神说，你们就必因此活着，让我们活得有价值，活得精彩，一个社会能够活得和谐。这是在历史上给我们每次一再看见的。如果你读一读西方的历史，你看到西方的每一个文化怎么兴起，怎么没落，每次没落之前都是因为道德的衰败。我相信我们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可能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 and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就是讲到当时的人怎么样子生活是没落，那些有钱的人好食懒飞，那些怎么样子人是贫穷的人就希望政府来的接济，以致人再没有一个奋斗上进的心，以致这个社会就败落下去。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是历史学家叫做 Gibbons，写过洋洋大观六大册的是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当然他有他的一些的特殊的看法，但是其中一点也就是说，指出罗马帝国的道德的衰败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上帝化的功用，第二点是避免我们是掉进生命的陷阱里面。我们最近看了一个 BBC 的一套的电影，讲到是动物之间的生活。动物之间常常是要很警醒的。你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动物，甚至一个小小的兔子，甚至一个小小的田鼠，如果它自己生活不小心的话，很快就被一个更强壮的东西把它吃掉。人为万物之灵，我们今天真的是那么样子，没有东西来侵害我们吗？不是的，我们在人生中也需要是很小心，因为人生中有许多生命的陷阱，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掉进去，同样的会为我们的生命造成许多的灾害。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避免生命的陷阱。诗篇119篇9-11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想最近前这几个月，我们有两次请过晨曦会的讲员来讲，一次是刘明和牧师，我想大家都很印象深刻。但是也看到一些的站在那里做见证的年轻人，很多都是看样子很年轻的，很有为的，但是因为他们生命不小心，他们就掉到陷阱里面去，他们就上瘾，可能是吸毒，可能是在其他的东西上上瘾，替他们自己生命造来许多的危害。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生命里面，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陷阱，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陷阱，中年人有更多的陷阱，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圣经是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掉进生命的陷阱里面。耶稣比如举个例子说，看见妇女就起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已经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叫人小心，不要看。好像大卫王，大卫王就是中年的时候，是偷看人家洗澡， 结果就啊呢，把事情越搞越大，越搞越糟啊呢，那个所以是啊呢，大卫王这么样子啊呢，可以作为说作为一国的君王，所以说是这么样子啊呢，那个是得心应手的一个人，却会在一个小事上而被啊呢害得那么样子的惨，犯那么大的罪，其实也就是因为没有小心。所以人生其实啊呢，少年人有少年人的陷阱啊呢，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陷阱，然后啊呢，中年人的陷阱更多更多。圣经说要小心，然后神的话语啊呢，是不单单的叫我们不要掉到陷阱里面，神的话语更要帮助我们，叫我们生活可以得到祝福。在申命记28:1-2那里应许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你回去好好的看申命记28，继续看下去，从3看下去，好长的一段讲到神要怎么样的祝福你，如果你听他的话。所以这个我让你大家回去看，但是有一句话是很好的，他是在总结，就是说你听神的话，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蒙福。上帝创造了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苦哈哈的过一辈子，上帝创造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是叹息劳苦，上帝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幸福，希望我们过得美满。所以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生命中活得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上帝的话。而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因为这个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回归之后他们的复兴的关键。如果你对这一段的就是所谓巴比伦之后的历史是比较留意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回来，他们是怎么样，先是重建圣殿啊，因为圣殿在那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时代被撤毁了，耶路撒冷的城也被撤毁了，所以他们是先来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圣殿之后，他们是在尼希米的带领之下是重建耶路撒冷，要有一个城，要有圣殿，要有围墙。但是很重要的，他们看到单单有这些是不足够的，只有一个圣殿没有真正来敬拜神的人，这么样子这个圣殿只是一个空的壳子，一个城墙盖起来了，但是如果人心没有好好的被建造起来的话，这个城墙还是等于形同虚怯虚设的。所以同样的他们看见需要是从生命里来到改变，所以他们一起来到是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圣洁与行合一的事是群体生存的基本要素。当人不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的话，人与人之间就会起无数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就会有无数的怨恨，有无数的不合理的事情。那样子的时候这个民族这个群体就没有可能是好好的是存活下去。所以外面的建造不要紧，要紧的是什么？内面的建造。同样的是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内在的建造。一个家，无论是你个人的家，无论是神的家教会，无论是国家，都需要的是内在的建造。有了内在的建造，外在的建造自然是会顺理成章的会强大起来。没有内在的建造，只靠外在的建造是没有用的。在欧洲今天有许多大大堂的小小的教堂，曾经是一度何等的辉煌，但是今天都已经变成博物馆变成是给人参观的历史的沉寂，没有人在那里做礼拜，因为没有内在的建造，只有外在是没有用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从内在建造，来到留意的话，有一天我们只会一个壳子，只会是被人家评掉。无论是你个人的家庭，无论是神的家教会，无论是我们的国家，都有同样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是当尼西米、当伊斯拉他们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犹太的历史中，他们要重新的恢复民族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内在的建造。所以他们是看到读神的话、学神的话是复兴的关键。当然这个是他们那个时代是有没有印刷术，没有印刷术，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机会说人手一卷、人手一册所以那个我们今天跟他们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天人人都可以有机会拥有圣经，可以是有圣经在你的手上，但是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了解、好好的是来到实行。所以圣经上一直的在罗马书十章就讲到这句话，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其实这句话是讲到从前的时候还没有印刷术的时候，是大家需要是听到神的话语，然后才能够相信。而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是七年的一次是要聚集在一起，尽量的聚集在一起，然后是读神的话语你想想看，要七年才能够听一次，然后是也不是能够人手一册，而且只是听，听了之后你记得多少就记得多少，所以那是何等的可贵。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说，当他们聚集一起听神的话的，而他们从早上一直听到晌午，就是大概是六个小时。我们今天如果叫你去做一个六个小时的礼拜，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走掉了甚至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好多圣经注释家怎么说，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人愿意在微风雪雨之中是看一场球赛吃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礼拜稍微长一点，很多人就很埋怨。这个不是只是讲今天这个教会，这是讲很多教会都有的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人没有意思去听主的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要七年才听到一次，所以他们从早午到晌午总共是六个小时，大家都在那里聚精会神的听，听完之后他们还有什么？还有回应，因为他们都看到自己的亏欠，所以圣经上说他们都众人都哭了。因为很重要的是当时就是这么样子，他们古代就是每七年一次是要一起的来听神的话，要照续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两样事情，我们对神的话应有的一个态度。第一就是说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语。他们是那个在七月里面，这个七月其实在以色列人后来的年历里面等于是他们一年的开始如果你看看一些的圣经，它的标题是说是正月就是说等于是我们今天的大概十月左右，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胜利的一年的开始。他们在这个七月初一的时候有这个吹角节，然后在七月十五有那个赎罪日，然后还有那个祝棚节，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的月份，也就是说一年要好好的开始，以亲近神、听神的话语来到开始。让我们看到他们选择了这个日期的时候，也是他们经过悉心准备的。 若你在看圣经里面有关的经文的，你看见以斯拉其实在两个月之前已经是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文士以斯拉他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到准备，是来到这一次的读神的话语啊。那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他不单单自己宣讲，而且他还是训练了一些人把神的话语讲解明白啊，那让听的人不单单是听并且能够明白，以致我们看见他们生命中有果效出来。我们也看到这里很有意思的记载，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有点绕口，读了13个名字，这些的他们那个13个人站在讲台旁边，是那个跟支持的，表示他们对他呢是神的话语的支持。啊，那圣经的学者一直都在是在推想这13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不是以色列的族长，因为如果族长呢，应当只有12个人。为什么会有13个人？而且他们的名字都被记下来。基本上，一般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的解释就是说，这13个人就是民间的领袖，他们一同跟以斯拉站在台上，表明他们支持以斯拉所做的事情，表明他们支持他们尊重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我们也需要教会的领袖是支持神的话语啊，那我们需要教会的领袖啊，那说牧师叫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就应当这么样子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而不是说老师在说啊，那说不行啊，我们不做啊，我们有另外看法，这么样子的话啊，那这么样子没得可走，这个路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是领袖的支持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推举那些是重视神的话语的人来到做领袖，不是说只是做决定的人来到做领袖。那在一般的机构里面，很多的时候那请来做领袖的人常常都是在外面有地位有身份有专业资格的人，但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爱神的话语的人，是能够侍奉人的人，这些人才能够做领袖。所以教会里面的领袖，属灵的领袖，跟外面的领袖是完全不一样的。外面的人是请那些德高望重的人只来偶尔来开个会签个名而已，教会里面的领袖是需要是卷起袖子来一起做的，然后呢是要愿意同心一起来到支持属灵的领导，愿意一起的为神的话语来到努力的人。我们也在这里看到，在以斯拉是开始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以斯拉站在是众民以上他是在一个特别制的讲台上，你可以想想旁边有13个民间的领袖都站在他后面表示支持，然后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把摩西五经打开来，从前不是一本本的线装的书他们是一卷的当时的人没有像中国人发展的这么聪明，中国人从前也是竹简，在孔夫子的时候是竹简但是后来就慢慢发展成这个所谓线装书的这个形式，就很方便一翻就可以，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一卷，所以当他卷打开来的时候，以斯拉就称，然后大家就一展开圣经，众民就都站起来。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要解释那个是表示是对神的话语的尊重，所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就都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我们这里有几点的解说，为什么他们一打开圣经他们站起来，他们表示尊重神的话语，他们平常可能都坐在地上的，然后呢是什么？他们举手的意思是敬拜那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举手敬拜，我们举手祷告，在那个时代举起手来是表示敬拜表示祷告，然后大家都讲阿门是什么意思？阿门是一个希伯来文，意思说是重新，是意思说是我是跟随你的那个话语我是诚心所愿，所以这个阿门这个字是表示说是我愿意顺服圣经的权柄，我不是去来怀疑圣经的权柄，我不是来挑战圣经的权柄，我们需要的是要顺服圣经的权柄。然后他们就接下来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 意思说在上帝面前表示谦卑顺服。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在神的话面前谦卑顺服？那今天常常很多的人觉得来做礼拜是给上帝面子，那有很多的人有其他的事情就不出现了，那常常今天我们是根本没有把上帝摆在他应有的地位上。那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圣经说众民侧耳而听，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这个 attentive 这个词，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没有这个专心这个词，所以他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意思说这把耳朵贴在书上，也就是说那是你这么样子重视那神的话，你是愿意把耳朵贴在那里来的听。你有没有试过在墙上想要听各墙讲的话？你是一定是狠的吗？把耳朵贴在墙上来的听那他这里说是人是那么样子重视神的话，他们甚至把耳朵贴在圣经上来的听。然后他从清早到晌午，圣经上算出来是六个小时不断的在听神的话。我想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人手一册圣经，如果圣经是每七年只在一个地方是读一次的，我也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花六个小时来听神的话语。我还能相信你会，我对你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既然有这么大的祝福能够人手一册都是家里有圣经的，我们更需要常常把现今的机会好好的去读。而且圣经只有在今生有的读的，到天堂就没得读了。所以有些人在安息礼拜的时候放一本圣经在棺材里面其实是不 make sense 的。因为什么呢？圣经上说到那个天堂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会全知道，正如我们被知道一样，到时跟主就面对面了，就不用圣经了。所以只有在今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读，还能要把握机会来到读。然后我们是很重要的，耶稣也说我们不单单是读，我们更要什么？要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儿子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点事情。然后这个儿子大概这个不是一个 Chinese 那他说我不去，以后他就懊悔就去了，然后他就懊悔就去了。然后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么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这个是 Chinese 了，那一定不会在表面来顶你的，但是就是不做就是了。这个中国人叫做阳奉阴违，那所谓中国人很出名的上有什么政策，下有什么对策，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不说我去但是什么呢却不去说 我不会跟你顶嘴，但是说我就不做这就是中国人的那个国税。然后耶稣说你们想这个儿子是哪一个呢？遵行父亲的命令呢？你认为是哪一个？还是大儿子？那个实际去做的那个才是遵行命令的。所以耶稣接下来讲了一句很重的话那个是对当时人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责备。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和娼妓是在当时犹太人社会里面最看不起的最下贱的人。税吏是等于说是是那个卖国贼，因为他们税吏是替罗马人做事收税的，压迫自己同胞的。所以我们曾经说什么日本人打仗的人，我们说替日本人服务的是汉奸，他们这些呢是油奸不是丢在锅里油奸，而是说他们是犹太人的奸细，他们是为罗马人服务。那当然娼妓在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都是被鄙视的。但是说什么呢那耶稣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但是耶稣的对象是那些很有面有头是明白圣经的人， 是什么？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呢，在人的面前来看，是圣经懂得不得了的，是滚瓜烂熟的，是按照圣经来仔细生活的人。但是耶稣却责备他们说，你们单单懂不做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就是耶稣提醒了我们第二点，我们今天要看也是最后的一点，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回应。在尼希米记里面八章七到九节就说到，这里有好些的人，他们都是利未人，他们是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什么是使百姓明白所念呢？圣经学者在这里可能是有很多的那个假设，他们是怎么样子做？可能最可能的一个做法是，以斯拉在上面读一段，然后下面这些的人就帮忙讲解一段。所以从摩西至尼希米的时代，其实已经有1000年以上。很多的当时在听的人，他们已经不太懂得希伯来文，可能他们也不懂得古代的圣经里的那些的习惯，所以就有这些的利未人，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来到好好的解释神的话。这也是诗经讲道的开始。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的是聚会的时候要拿一段圣经，然后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一些有受过训练的弟兄姐妹们来到讲解圣经？那是因为神的话语是那么样子重要。然后我们看到当他们把圣经讲得清楚明白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应，就是说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因为民众，这里有个字是跳了，错了，因为民众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为什么民众民听见是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呢？因为第一，他们听到上帝的标准；第二，看到自己的缺失；第三，他们在神面前是痛悔承认自己的罪。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耶稣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亏欠？还是说我们有一大堆的理由为自己来到申辩？神给我们话语是要我们遵行而蒙福，正如在申命记31:12说，要招聚男女孩童，成立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这律法一切的话。神不是说要给我们律法来定我们的罪，神是希望我们遵行而能够蒙福。所以我们在提摩太后书，这不单旧约这么说，新约也是这么说的。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读圣经是为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17，读，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读圣经是神给我们圣经，为了要我们什么？能够读，能够明白，然后是透过教训督责归正学义，最后让我们什么？我们在神眼中看准得以完全，不是说你没有罪的那种完全，而是让你能够得以准备好 finished， 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能够完成，然后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行各样美善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今天按照圣经我没有犯罪就好了， 这个还不够，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标准，这是只是旧约的标准，你不犯罪就是了。但是新约的标准，耶稣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不单单要不犯罪，我们更要行各样美善的事情。中国人最接近这个观念的就是说对父母的观念。中国人强调父母什么？要喂养，要好能照顾，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要孝敬。孔老夫子可能这个老先生曾经讲过一个很挖苦人的话，他说当时的时候一般所谓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叫做孝顺，然后孔老夫子说什么？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服。就是可能孔老夫子说今天的人一般来讲因为孝顺父母就是给他吃给他住，他说我家里的狗我家里的那个马都是可能有的吃有的住，如果我没有一种恭敬的心，可能这个跟养狗养马有什么分别？这句话苦吧，挖人真的挖得很厉害哦。所以同样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今天诸恶不作就行了，我们还要是按照神的教导做那美善的事，愿意行第二礼的事的事，看人看见了你的时候可以看见的是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我们在美国很着重那个什么，身体要很清香，所以在天热的时候常常很多人都擦 deodorant， 然后可能有些女士们是更欢喜什么摸很多的香水。但是圣经上说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更应当有一种馨香之气，无论你到哪一个地方，无论你进到哪一个场所，应当让人感觉到那种耶稣基督的特有的素质，那一种的清鲜，就好像闻到一阵的异香飘过来一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圣经就是这么说，是我们单单的明白不够，我们是需要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只看看新约好了。有时候有些人有个误解，认为是新约就是讲恩典，什么都不用做，其实不是的。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看见当时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是熟悉圣经的，是在当时来讲这些可能都是圣经学者，起码呢是胜过主日学老师的人，他们对圣经是熟得很，而且他们也有那个生命中是曾经说我们要按照圣经而行。但是约翰却提醒他们，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在圣经里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好像常常跟法利赛人跟那个这些的文士过不去。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就解释说耶稣在当着面对众人跟门徒讲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在神的眼中，不是只是说你知道了就够了，不是说你那个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就够了，不是说你懂得讲12个支派的名字就够了，而是说你到底生命中有没有按照神的话行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7章耶稣曾经讲过，这个还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做耶稣的之前所讲的一段话，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他接下来讲的话更令人害怕，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 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原来有一天到见主面的有些人，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为主做了很多事情，原来却是主所不认识的，这就可怕了。让他们的这些的能力，他们这些的那个口才，他们的这些的所谓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主来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是需要不单单了解神的话，我们要信靠神的话。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用一个四不真的经历来到鼓励大家。在1854年的时候，伦敦这个当时世界上很多人聚居的城市发生了一次霍乱症。斯布真在伦敦开始牧会，那时候还不到12个月，然后发生了霍乱病，在当时来讲是没得治的。会众中有许多人受到传染，许多家庭各式各样的人都请斯布真去看他们的病人，为他们祷告，几乎他每一天都要去送葬，每一天这个真是很吃不消，也要眼见一个一个的倒下去。斯布真的身体疲乏了，他的热心消退了，他觉得他的担子远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周遭都是悲哀的气氛，哭泣的声音，他感到自己也要倒下去。然而在神的安排下，有一次他送葬完毕，带着愁苦回家，在路上他看见一个斜巷门口贴了一张的纸，上面写的是诗篇91篇9到10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挨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借着这几句话，突然之间斯布真的心里好像点亮了一盏灯一样，这几句话使他重新得力，信心再次的加强，他感觉生命里有平安，所以他就积蓄的照顾探望病人，不怕魔鬼的攻击，也不害怕遭到灾害。斯布真这个经历，那是圣灵将经上的话再说到他的心里，使他重新得力。所以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能力的。当你是相信，当你是履行，你的生命会得着改变。所以为此，我再一次的鼓励大家，你要是好好的去定活泼生命，在来年好好的学习，并且是好好的领袖。所以希望我们今天还没有定的弟兄姐妹，快点去找林志杰，快点去找 David 林那个弟兄是跟他定数。阿们，谢谢。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是愿意真的把握机会，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让我们不单单的知道只是头脑的知识，更让我们是用信心来到力行，以致我们在所行的事上都能够讨主的喜，也能够蒙主的祝福。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收一个关怀的奉献，你在这方面有负担，是欢迎你在这方面是来到收，来到奉献。这个关怀奉献是那个帮忙有各种需要的人，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慈悲的天父，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待人有恩，我们要做一个慷慨的人，因为我们所付出的，主你会加倍的是赏还给我们。愿主你自己就感动我们，让我们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并且让我们把握我们现今所有的机会，好好的来奉献。愿主悦纳，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各位请坐，诗班。